弟兄姐妹，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因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可以真的是坦然无惧的来到圣宝座前抓，让主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与主你亲近。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上星期我不是说还不知道这星期要讲什么吗？然后呢，我就一直都不知道怎么样讲什么，一直到昨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突然就我感觉好像就是有一似乎是有一幅图画吧，有一幅图画神就给我了。那幅图画呢，我当然我后来是上网去找，也很难找到一个更好正好跟我所看到的那种图画。那幅图画呢，我觉得大概的描述应该是这样子的啊。如果你在中间走的话啊，好像有两边有两个镜子，两边有两个镜子，一边的镜子里头呢，当然你可以看到基督，另外一边镜子呢，你看到的实际上是就是不好的东西。然后取决于你看哪一个镜子呢，你自己在中间走的这条路，你的人生，你的生命的表现呢，就反映哪一个。其实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是吧？所以呢，然后我后来我就准备这篇讲道。我想在过去很多年来，这是我第一次准备讲道。我觉得只有一个讲道，没有系列啊。我不知道下一周是要该吴浩讲，在后面是什么？不知道是续着这个呢还是什么？但这次一直到星期六早上我才有这样子一个想法，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当然，这跟我选的这幅图画是有关系的啊，来亲近神。当时呢，其实，神给我一开始，给的这一句经文呢，是这么的，上面这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在雅各书第四章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个经文大家肯定，都听过，也读过，但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来理解这段经文。就当你来想到要亲近神的时候，我记得几星期前我们有一次在分享聚会里头，我们不是谈过怎么样来亲近神，跟神有个亲近的关系，然后我们还问大家说，你觉得什么就叫做跟神有个亲近的关系啊？然后后来呢，我们就谈到说，有一些呢，我们大家所盼望的那个，实际上是因为生命成长带来的一个结果，但是呢，我们把那个当作亲近神的一个表现的话，我们就会把亲近神总是推到未来的事情，对吧？我们上次我记得那次我们有个蛮深入的一个讨论，但是我们想到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总在想一个好像自己要做的一件什么事情啊，对吧？自己所要做的事情。然后至少我以前看到这一段圣经就是说啊，你知道吗，来到神面前要凭信心，你要来亲近神，你要相信神必亲近你。但是呢，当那样去实行的时候，发现很多的时候，当你想要来亲近神的时候，你并没有觉着神很亲近你。比如说当你像跟神祷告，有的时候你没有很快听到回音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经文虽然这么说啊，但很难实行。如果你去上网查一查就是 Google 嘛，用 Google 来查这个英文啊，叫 draw near to God and he will draw near to you。 如果你去查这个的话，你会看到不同的不同的图片，这是其中一个，是吧？当你来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我们心目当中有的时候想到来亲近神，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到自己悔改然后重生得救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好像有这样一个主耶稣在这里，这个十字架，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来悔改，来接受主。还有的时候呢，你看到这样的图画 draw near to God， 这个呢显然是一个人在这里爬山哦，对不对？爬山，我感觉啊，我虽然你不一定这么想，但是有的时候心里头的感受，当你要来亲近神的时候，是不是有这种爬山的感觉？就意思说不是那么容易，对吧？这路漫漫其修远兮，不断的在这里寻求神，但神好像还是很远。这个呢 draw near to God and he will draw near to you， 这个呢在山巅上，对吧？伸出他的膀臂来，是不是这样子离神更近呢？我相信事实上神不是用距离来衡量的，对吧？神跟我们的关系不是用距离来衡量的，其实也不准确啊。 啊，还有一个很可笑，我看了一下这个，我说不知道这啥意思。Draw near to God and He will draw near to you。这画了两只蜗牛在这里慢慢的爬，我感觉这个可能更描述我们大家跟神的关系啊，跟要 draw near to Him 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不知道，就是设计这个图案的这个人是怎么样想的，但可能真的描述了我们的一个经历啊。但是呢，当就这些图画、啊、可能跟我们心目当中的有点像，或者说有的时候、啊、当你去想来亲近神的时候，你不一定有个很明确的一个图画，很多人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图画，我自己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图画在那里，只是在要讲这篇道的时候才去想，因为要跟大家讲嘛，对吧，来传达一下这些意思。但是你再仔细想、哦、有的时候你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图画在那儿放着，但实际上你的观念是可以用一些图画来代表的，而那个观念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影响我们怎么样来亲近神，因为他在描述我们亲近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们所设想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过程或者什么样一个形式。然后当你的那个设想是错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想要去亲近神呢，但实际上很难亲近神。所以这些图画有什么缺点啊？这些图画有什么缺点？他们都传达了可能某些意思，有些意思呢我们可能比较有认同感，有些意思呢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认同感。但不管怎么样啊，它都有一个缺陷，因为在圣经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啊，在希伯来书12章14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关键的是后面，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请问在这些图画里头，这个自我的这个形象是什么样子的？你会发现啊，在所有这些图画里头，他所描写的自我形象都是有缺憾的吧？比如说第一个，当然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个经历，对于一个人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永远都是这么一种感觉，当你想到亲近神，都是用罪人的这种心态来亲近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圣经告诉我们，你不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呢，你用这样的形象来亲近主的时候，发现主总是离你很远，主总是离我很远，对不对？所以这些里头啊，都有一个缺陷。比如说像这个在描述的时候，好，我们要去亲近神，你总是想着你自我的一个努力，在长途跋涉，而且是一个上坡，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亲近神是这样子，你心态中觉得亲近神是这样子，那也很不容易、啊、你知道吗？我以前也就是常常寻求说怎么样来亲近神。我以前我记得听过不少讲道，但有的讲道呢，其实他讲那个 point 也还是很好的一个 point。 比如说他讲到，就说你来到神面前，你来等候神，来亲近他、哦、你要知道我们是仆人，主是主人，所以呢对他你要总是方便的，就意思说他给你要不要说话，你都应该在那里，好像撒母耳说就是让主请讲，仆人静听，你总是在那里等着，有的时候神就给你说一句话。那这个图画，其实这个点呢，他描述这个点是好的，就是说我们来到神面前有个谦卑的态度，对吧？这样子你就更有耐心，而不是说等一等觉得什么也没听到你就很烦，或者以后就不想来到神面前亲近神。这个点是好的，但是呢在这样来到神面前，总是一个感觉到真的很辛苦，很你要长期的有耐心，然后就算你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看不到，但是你一直在这样，有一天神可能就跟你说话了。所以这些啊都有不同的，它有不同的意义，但是呢也有它的缺陷在这里头。那这次神给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当他说来亲近神啊，我们来看这节经文的出处，它记载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四章第八节嘛。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他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他这个战斗之私欲啊，这个私欲这个词希腊文啊，它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那一个英文常常翻译成 lust 那个 我们称为缺乏感的那一个。但是呢，这个跟那非常有关系的，因为它实际上它的意思叫做 sensual delight， 就是说在肉体当中的享乐。他说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而来的吗？你们贪恋，这个贪恋就是用那个 lust 那个词，当然是用动词了，对吧？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厌乐中。这个厌乐还是前面的这个私欲啊，就是在肉体当中的享乐。你们向神求是想要得着那些东西来满足你在肉体里头的那个享乐。如果你看这段话啊，整个这段话其实是写的，我不能说很负面，但是是很指责性的，对吧？很指责性的，因为底下就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嘛？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前面整个啊这一段话都写的是非常非常指责性的。非常非常指责性的。我们如果想想，我们大多数人呢，或许还没有落到他这个所说的这个地步啊，因为他所讲的这个不是给非基督徒讲的，给教会的基督徒讲的，应该是犹太的基督徒，对吧？在他们那里杀害嫉妒斗殴征战，对吧？然后这样子一个属灵的光景，那这就是指责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但是呢，到第六节，他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这就开始讲恩典，这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完全那个词。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如果看到这一段的话，你如果直接去读这段经文，你都会发现这段经文给人的是一个很严厉很指责的这么一个口气。他对你的要求呢，基本上就是让你感觉说，你看你这么坏，你这么不好，所以你要悔改，所以你要变好，对吧？他你就感觉，就我们一般人你一读不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吗？然后呢，他说你看，包括你第六节你都会这么感觉。第七节就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为要抵挡魔鬼，魔鬼就没离开你们逃跑了。然后就是第八节，我今天要主要要讲的，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就是你读这段经文你只不过用你天然的这种感受去读你怎么样读你都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律法的一个，就是说你不好，然后你要悔改，然后呢，上帝阻挡骄傲的人，上帝赐恩给谦卑的人，你要顺服神，你要抵挡魔鬼等等等等。但是这个经文你看没有，就跟我们常常讲的，比如很多是从罗马书这样讲出来恩典的道理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这是个原因马丁路德不光是看这段经文，当然看整个雅各书，对吧？他都非常反对雅各书，他认为这个书应该是从圣经里头去掉，草木和结的书。因为他看到的是因信称义的真理这个好像给人感觉是非常非常不同的。但是不是这样子？我想你如果读这段经文是从天然的律法的心态去读，你读出来的确是这么一个味道，但是你从恩典读就不是这个意思。那不是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还是这段经文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讲到就是有一个我们看到的表面上这个人的他描述的这群基督徒他们的行为很不好，还要让他们悔改。但我们要想一想更远的，或者更大的一幅图画来想一想，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使徒雅各在这里讲到说让他们要顺服神，要抵挡魔鬼？怎么就叫抵挡魔鬼？怎么就叫做顺服神？律法的心态就是说这个责任都是在你，对吧？都是在你，然后你现在坏了，然后你现在要去抵挡魔鬼，然后你要顺服神。总之来讲，上帝好像在那里没有做什么，都是你要在这里做什么事情，对你的要求，你原来不好，你要变更好，是不是那这个就叫做律法的心态。其实这就是为什么神给我这一次他当我读到这就是昨天早上 神跟我讲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神就给我看到一幅，就是就给我一个印象，就是说什么时候是这么一回事啊？什么时候是这么一回事？你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我不是说我以前理解这段经文是你要有信心，你亲近神，相信上帝就会亲近你。但这不就是要我的对我有信心？但是我在那里要去亲近神，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那你总有一种觉得这个哎呀不是那么容易了，对不对？但神让我想到的是，来想一面镜子，只有什么一个东西是肯定的啊？当你去照镜子的时候，你如果朝镜子走得近，里面那个人会离你近还是离你远？就离你近吧。你如果离那个镜子远，里面的那个人是不是离你就远？只有这个才是百分之百是这么一回事吧，对吧？百分之百，这个不可能有任何的一个其他的结果。你朝他近，他就朝你近；你朝他远，你离镜子远，里面的人离你就远。那就这意思是说，神说你看镜子的时候，你跟神来亲近神的时候，要这么样来亲近神，好像你在看镜子里头的，但是不能说看你自己啊，不能看自己。应该是怎么样？这幅图画大家见过，类似的这幅图画，就是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应该是这么一个态度。当你亲近神的时候，你看的是基督，但是呢，圣经又明明的在讲，当你看基督的时候啊，好像在镜子里头的，对吧？那个光反照，或者甚至在雅各书里头都讲过，哎，不对，那个是在雅各书还是在彼得前书吧，彼得前书对吧？哦不，就是在雅各书，就在雅各书，他不是讲到，当你在看全备的律法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看对，你看完你不听道不行道，看完你转身走过去，你就忘了你自己本来的面目。所以他的意思说啊，当你来亲近神的时候啊，你必须有一个观念啊，你里面。你看到的神，他所有的生命，你也有。所以这个有一个镜子的关系，但不是说镜子里看到的就是你，完全就是你自己。应该这么说，你看到的镜子里头的，你所有的那个生命，你看得越真切，你外面，镜子外面的生命就表现得越真切，然后你就真的把它里面的生命表现出来了。所以这里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说你要看镜中的耶稣基督，要看镜子里头的耶稣基督，这样子当你来亲近他的时候，他就必亲近你。我们再来看啊，我们再看一些经文，你或许你就更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我们想一想，魔鬼怎么样使人远离神的？魔鬼怎么样让人远离神的？这个呢，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创世纪三章一节，在这里我们就读一下吧，因为也不多。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段经文啊，我们讲过很多很多遍，从各个角度为什么等等等等讲过很多遍，但这一次我们就从这个来看。请问当蛇在跟夏娃讲这个话的时候，想要在他心里头塑造一个什么样子的形象？这个很清楚吧，想让他相信他不像神，对吧？因为他只有吃了以后才能够像神一样，现在不像神，这个是不是就是说让在夏娃的内心里头有了另外一个形象？当然原来的话他的形象不是也没有很清楚，他不像我们今天啊，有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呢他还没有被污染，就是他那个镜子里他还没有看着什么东西。然后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撒旦让他看到内心里头， 我在说你内心所看到，内心所看的那个 self image， 为什么这么说 self image， 就是说为什么要用镜子，就是说你 self image 里面那个的那个人那个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呢？让他相信他不像神。其实在那个时候啊，在那个时候请问谁不像神啊？那个时候谁不像神啊？我们来看，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皆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所以这是他怎么样远离神的。他原来在神跟前，神来找他的话，他就可以跟神亲近，但是现在神还是来找他，神还在他跟前，他们就躲避了神，这叫做远离神。但是我们在想，远离神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他内心里头他相信什么了？他相信自己不像神了。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内心里头看自己的生命啊，有一个不像神的生命，其实那个时候谁的生命不像神？撒旦的生命不像神。撒旦的生命是有缺乏感的，撒旦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不知不觉啊，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把他内心里头的那一个 self image， 你要知道那一个 self image 是如此的重要，因为当圣经里头所说人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就意思说人的内心深处啊，当你看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应该看自己有一个像神一样的生命，虽然你不是神，但是你有一个像神一样的生命，但这个时候内心的这个 image 被取代掉了，换成一个你不像神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接下来他只要这么一改，你会发现哦，他就跟神远离了，他就跟神远离了，就跟撒旦近了。然后接下来呢，这个也是我们过去讲过多次的，这到了他们的儿子，对不对？亚伯跟该隐的事情，创世纪四章三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个时候啊，撒旦的那一个形象模模糊糊的已经在他们里头了，对吧？模模糊糊的在他里头。但这个时候呢，一旦有这样子的一个开始，还会怎么样？还会有其他的邪灵来，还会有其他的邪灵来。比如在这里有个什么，在这里有什么的，他有个生气的灵，自义的灵，你看没有？他看不中，他自己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神竟然看不中，你看没有？这是一个自我为中心、骄傲自义的灵。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发怒到一个地步，还有凶杀的灵呢？请问那个凶杀的灵能不能去杀害亚伯呀？他能不能出来就把亚伯干掉？他不能，他必须要借助这个方法。就其他的也就来了，其他的来了以后，他如果顺着这个下去，这就叫做被这个罪，他不是罪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请问大家，现在我相信大家已经看明白了，我在这里所说的这个 mirror， 这两边的世界，请问是什么？一边是不是物质世界，一边是不是属灵的世界？我们跟属灵的世界是这么打交道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当他顺从了以后，顺从了以后，他就去做了这个事情了。所以你看没有，这个时候他里头就不止一个邪灵了，他有几个了。然后呢，过后他杀了他兄弟亚伯之后，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这是神所说的，对吧？神所说的。然后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流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请问神有没有跟他讲这个话？你会发现啊，里面有这个邪灵的人，他听别人的话时，他 听完了，通过这个一过滤，就他听到的就是另外一个意思。别人讲的是一个意思，神跟他讲的是这个意思，等听到他心里头，听到他耳里，进到他心里，他所明白的就是另外一个意思。而这个时候，因为他做了这个事情啊，你看后面的这个，他自己在咒诅这个，神没有赶逐他，是他自己说出去。你如果仔细看后面，他就离开了耶和华，住在什么什么地方，然后还说凡遇见我的就必杀我，这叫什么？这叫 curse， 自己在 curse， 自己在咒诅自己。当然神在后面还说了，不是这么回事的，那个我们就不仔细去讲了。我在这里再看一下啊，你看没有，原来属灵的世界怎么样进入物质的世界是这么一回事，然后一旦他做了这个错的事情，这个定罪的灵就会在他的心里头来指责外面的这个人，指责外面的人。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人是一个受害者，因为他里面他看到的，他里面的那个形象被扭曲了以后，他就会去做这些事情，做了事情就会做错，做错了以后是不是他自己要去做错的？不是，是里头这个邪灵在这里头进行了一个偷换，把里面神的那个形象，他里面应该按神的形象造的，就是看到的自我形象是应该像神的生命，把那个取代掉，变成个不像神的生命，然后自意、骄傲、凶杀、生气等等等等在他里头，然后他又去做了，做了以后呢，然后又告诉你，你看你就是这么坏，因为你的确是你做了，对吧？所以你看没有，这个就定罪了。大家看明白，这个是这么一回事啊，是这么一回事。那神怎么样逆转这个过程呢？神怎么样来逆转这个过程？这个大家也都听过多少次讲的，就是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概念。神通过耶稣基督，对吧？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然后讲到我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我们一切过犯，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注意第十四节，二章十四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都知道钉在十字架上的是谁，钉在十字架上的是基督，对吧？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但是他在这里说什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意思说，你看没有，撒旦以前得以在一个人身上越来越强的有他的地位，就是通过里面进行偷换这个人的自我形象，改换人里面的自我形象，然后你就会去做错的事情，做完错的事情他又指责你外面这个人，告诉你，你看你真是这么坏，你因为你真做了这些事情，然后就加强里面的那个自我形象，以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就怎么样，人就离撒旦越来越近了，他看撒旦的生命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他以前只是模模糊糊的看到，现在撒旦的具体的那些东西就在他身上在表现，他自己在做，所以这叫做越来越亲近撒旦了。你亲近撒旦，撒旦就必亲近你，这是属灵的这个规矩，对吧？但是呢，他说把这个字句撤去是什么意思啊？今天不再指责外面这个人，在指责什么？所有的指责，所有的责备都落在耶稣基督身上，都落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且不但如此哦，他这就是说即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其实呢，大家想啊，在旧约的时候，当其中一个预表耶稣基督的，就是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头，他们抱怨，后来呢就有火蛇进到他们当中，咬死了很多人。后来呢，摩西就向神求，神就说，好，你去做一个铜蛇挂在杆子上，然后凡被咬的你仰望铜蛇，你就必得救。所以今天呢，如果你去看医院的话，大概也都是那样，只不过今天的医院上面挂两个蛇，不知道为什么，一般这原来的这是一个蛇。然后呢，这一个呢其实就是讲的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那样说，那本来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好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这个时候啊， 不但让一切的指责可以落到耶稣基督身上，而且借此就打败了撒旦。为什么？因为既然刚才不是这个手在这边吗？指责外面这个人，指责我们这个人，但是现在这个指责落到耶稣基督身上了。而且不但如此啊，借着这个是那样说，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用这里的话说，执政掌权，这还不是指撒旦，是指天上那些执政掌权的，可以说是那个属灵世界高阶层的那些邪灵啊。然后说明显给众人看，哦，这里说鲁莱的意思啊，英文一般如果你去看一般翻译啊，它一般翻译往往用两个词，一个是 spoil， 一个是 disarm。这两个基本上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你今天你去打仇敌，然后把他的东西全都抢光，把他的盔甲全部都除去，这叫 disarm， 对吧？把他的一切东西都抢来，就意思说，把邪灵一切用来影响我们的工具啊，全部都破坏了。但是你要认识到这么一回事。然后呢，不但如此，他让我们今天看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并不是只是死在十字架上而已，他死里复活，他把那一个神与人结合的那一个 perfect 生命，那一个完全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每个人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就是接受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给我们，这个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哦，接受，这叫做重生啊，在地上的这个重生。所以他让我们看的就是这个。所以你看没有，当神说你们亲近神，对吧，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是这么个亲近法。这跟我以前真的想的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说让你看耶稣基督，你看得越清楚，你看得越仔细，你会发现你离神的关系就越近。然后呢，在这里哥罗西书这里头啊，他是这么来描述这个观念的。第一章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翻译成，因着这个邪恶的东西在你里面做工，以至于你跟神成为敌人了。这就是刚才所描写的啊，那个邪灵在你里面所做的工作，把他的那个 image 放在你里面，让你看自己，你像他，你自己在心里头看自己像他，你过后表现出来就会像他，就是这么样子，对吧？所以让我们今天看什么？看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不是说你就是基督，而是说你里面有基督所分享给你的生命。所以你想要认识到这个属灵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有一个人把这个生命完完全全表现出来了，把看不见的那个生命表现出来了，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看耶稣呢，又有点像看自己的意思，这就为什么有个这个镜中人这么一个观念。如果没有这个观念的话，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你没有他的生命，你看到他中间不是镜子的这个关系，对吧？不是镜子的关系，那就不能说你离他近他就离你近，你离他远他就离你远。这个真的只有在镜子里才是完全是这么回事，必然是这么回事。然后在这里他说，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请问是不是这幅图画啊？你们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这个可不是讲我外面的这个人哦，没有一个人在外面能够达到基督的那个生命状态的，他是在讲他所给你的里面的这个生命，对吧？给你里面的生命，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于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对不对？好，另外一句呢也是这么讲的，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道。我们有个大祭司，你知道大祭司的观念是什么？大祭司的观念是他在神面前代表你，就意思说他在神面前是什么样子，就意思说你在神面前就是什么样子。 这其实跟这个镜中人是一样的道理了，是一样的道理。只不过呢，这个是讲单独讲他在神面前，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所以你从用这个镜子，你可以看到说，基督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我们跟神的关系实际上也是怎么样。当然你的经历不一定是这样子，为什么经历不一定是这样子啊？因为你并不是单单的看镜子里面的基督，你还在看其他的一个东西，对吧？而且呢，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子的，当你当跟神越近啊，你就会发现经历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你现在想啊，如果我们真想我们跟基督如果像刚才你照镜子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你如果离他很远的时候，你是不是看不清楚他呀？自然看不清楚吧。但是呢，你可能看见他的一些他外面穿的什么衣服，跟他离走近一点呢，你可能能够看清楚他的长相，看得更清楚。你跟他再近一点呢，你跟他对话就更容易，这样子你就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了解他，对吧？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教会里头我们讲因信称义是什么重要的。因信称义让你接受基督的义，就是让你可以到神近一点，因为你起码你可以穿跟他一样的衣服。你如果觉得你的衣服都是旧的，都是破的，你的义都是不好的，你都在看这个，你想到神面前来，你发现你就没有办法进入刚才那种关系，是不是啊？你离神远，神就离你远，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呢，当你离到神面前的时候，当你真正进到他面前的时候，越来越近了。诗篇怎么说？诗篇16篇11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就是你来到神的面前啊，你自然这个东西就在那里，你就会经历到，就会体验到，不需要你去追求，你只需要跟神有亲近的关系就可以了。那我们该如何回应呢？今天这道然是非常简单的，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一篇道。我觉得在这里很重要的，学习根据基督而不是自己看事情。这就这样就这样就可以分辨和抵挡魔鬼的谎言。你知道啊，这个看着非常简单，我们以前不知道讲过多少次，我都要说我们当中所有的人包括我都实实在在的常常的在犯这个错误。但是这一次这个讲道呢，我觉得对我有什么帮助呢？或者上帝给我这个提醒是什么啊？就是你以前啊，你也知道我们应该看基督，不应该看自己，但为什么还会去看自己呢？因为你没有明确的好像心里头有这么一个意识啊，哦，原来神让我们看是这么一回事，你不要去看另外一面镜子。你肉体所看到的镜子里头，那个已经告诉你，你里面的生命不像神。肉体就是当人相信了它里面有个不像神的生命，有这样子缺乏感，然后这样发展出来的一种状态，这个叫做肉体的生命，那是有一副镜子。这是为什么我说神给我讲完了，我就觉得好像有这么一幅图画。当然我一般不是看的那么清晰的一幅图画，大概就是那意思。你在中间走，但是有两边有两，就是好长的这样子的镜子，有一边呢是光明的，是神让你去看的。他你看到这个镜子，看到那个镜子，你在中间你所走的这个道路呢，就在彰显那里面的荣耀。但是我们常常呢，不知不觉就会去看这边的镜子，看这边的镜子，你天然的肉体里所相信的不像神的生命，然后看完了呢，你只要去看，你就会去彰显它，然后你去彰显它呢，然后你还在想说，我怎么样来改变，我怎么样努力，我怎么样来悔改，怎么样来抵挡魔鬼，结果却没有想到，你所有这些做法都被称为我们叫做什么律法的做法，都要靠自己靠肉体的努力，但是却不知道你越这样实际上在越加剧这个东西。但是如果明确知道就是来看这个的话，这就简单了很多，对吧？简单了很多。而且呢，撒旦呢，他基本上呢， 他有很多的方法呢，有的时候是在内心里头直接给你负面的思想。当你发现自己有这些负面的思想的时候，又或者是很怎么样的时候，你可能你就会觉得自己里面有个不像神的生命，对吧？这是一个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呢，我在这里说，学习看属灵的人，而不是外在的人。就意思说，你要学习看镜子里头的那一个，不要看镜子外头的那一个。镜子外头的那个呢，它会自动来彰显它所看的镜子里头的那一个。所以当你看自己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那为什么要学习不要看外在的人，甚至当你在长进的时候，你都不要去关注外面的人。不是说你不明白外面的人，或者不知道外面的人在做什么， no， 都知道的，不要去关注他，内心里头不要去关注他。就意思说，不要把这个当作真理，这个是可以变的。里面的那一个神也好，撒旦也好，这个是不变的。撒旦一直都挺坏的，并不是某个时候，对吧？昨天、今天，神在这里一直都是好的。中间这个人是可变的，但是当你去看中间的人的时候，他因为他里头还带着那些原来天然的那一个，看另外一个镜子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你呢看外在的人呢，就等于不知不觉也在看那边那个镜子，对吧？看那一个镜子，然后你不知不觉就会中计，你不知不觉你又发现自己有缺乏，不知不觉就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个是要学自己来学习的，自己来学习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你要通过所领受的福音，福音其实就在讲基督，通过所领受的福音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呢，我在这里要讲有两个层面。有一个层面呢，就是这个距离的关系，就是这个距离的关系。这个距离啊，只有当你领受了福音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距离自然就近了。所以你对他的看基督，你看得越清楚，你能够彰显他的生命就越来越容易。这个只是真的是领受福音。当你领受了基督的义之后，你就离他其实跟你原来的那个距离啊，大大的跨了一步。因为在那之前，请问当你没有领受因信称义的时候，就算你重生了，你对神的态度是什么？或者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你也希望跟神有亲近的关系，但在这个关系里头，你对自我的看法是什么？你对自我的看法是说我不够好，我做的不好，上帝还不够喜悦我。请问你如果有这么一个态度，你跟神的这个关系怎么可能近呢？就是你自己就被排除到好离上帝好远好远的那么一个距离，觉得自己不好。所以这就是撒旦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手段啊，非常非常简单，但是又非常非常有欺骗性的一个手段，让你去看自己的不好，让你去看自己的不好，你就没有看镜中的耶稣基督，你就没有通过信心来顺服神，抵挡魔鬼。顺服神就什么，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啊？不是你靠自己看自己生命不好去把它解决了。如果你看自己的生命不好，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解决了，告诉你，这叫做抵挡基督。因为基督是为我们来做这件事情的，他的义是我们的义，他知道我们的生命败坏，所以才把他的生命分享给我们，他所做一切的工作都是这个，但你偏偏不要这个，你要自己去做，那这个不是抵挡神顺服魔鬼是什么？所以你看到没有，当一个人就算是一个基督徒，就算做事很讲良心的时候，当你来靠这个的时候，看这个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在做神在这里跟你所说相反的事情。你是希望跟神有个亲近的关系，但是事实上你所做的事情是你自己把自己离神很远。但是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义的时候，你就开始学习不看外面的人了。你看外面的人越看离神越远哦，你看里面的人越看离神越近，因为这个时候你知道基督的义是我们的义，你就往前进了一步。这就叫做进到一个地步，你可以看见他穿的衣服了，对吧？但是这个还不够啊， 还继续领受福音啊。他们过去所讲的福音里，不光是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目的是让你明白，让你眼睛远离自己的行为，眼睛来看耶稣基督，下一步要让你看到基督他的生命，基督是我们里面的生命，这个是不是要更进一步才能去认识啊？所以后面的，如果就是前面的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没有真正领受，你就会发现后面的那个怎么讲都停留在头脑里，都停留在理论上，都停留在这个去理解，但是却不进不到自己心里来。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啊，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呢，用这幅图画呢，就表述的非常非常，真的就表述的更加清楚了，更加清楚了。所以通过这个方式来到神面前，这个呢是我们花时间真的是愿意来放弃天人的情况。当然在这里头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我再回到第二点，学习看属灵的人就是看镜子里头的人，不要看镜子外头的人。因为刚才大家看到撒旦最主要的一个手段，他要通过指责你外面的人加强这个。所以怎么样不看镜子外面的人呢？要明白哦，要明白怎么来讲，要明白说我们不需要去建立，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建立，不需要自己去改变外面这个人，那个叫做律法，那个东西会加强。就意思说今天哦，真的在教会里，当我们指出你现在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懂得恩典的人指出你的问题，不是指出你这个人不好，是指出今天你在看错误的东西。你里面只要是重生的，你里面有着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但是今天当你在看外面的那个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呢，你不能去保护你的这一个东西，你不能去证明我挺好的，我这方面怎么样，我这样，你看没有，这个就叫做看外面，镜子外面的那个人，镜子外面的那个人，今天切不要说你我，今天就是把使徒保罗放在这里，他镜子外面的那一个人也不是完全的，也有可指责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必须要学习不能去 defend 那个。怎么样你就容易做这件事情呢？其实这都是我们过去常常讲的，当你能够把肉体彻底否弃的，就是否定的时候就容易了。外面这个人就是不好的，天人的那个人就是不好的，所以从此我才不需要去看他，我也不需要去建立他，我也不需要去 justify 他，我也不需要去 defend 他，他就是不好，正是这个原因我才需要耶稣基督，这个就很简单了，这个就等于说顺服神抵挡魔鬼，否则呢你都不知道怎么样你就在抵挡神顺服魔鬼，当你去看外面的。好，最后一点啊，不要把亲近神的事当做将来的事，这个当然我们当时已经讨论过这点，我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今天啊我们跟神的这个距离呢，有一个距离是通过你生命成长来改变的，这个并不是你今天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你每个人内心里今天到底的对福音的领受程度怎么样，它就决定了你跟神的这种关系。但还有一个关系啊，就像我那次我们在分享聚会的，我们就好像讲到一个跟生命今天的成熟不成熟、幼小不幼小没有关系的另外一个，那个是什么？对神的那个信任，心理距离，我叫做。刚才这里讲的是生命上的距离，对吧？生命的距离就是你离他近，他就离你近。通过这种，还有一个叫做心理上的距离。什么叫做心理上的距离？今天呢，对一个很幼小的一个人来讲，生命很幼小的，你还是可以很相信你的爸爸妈妈呀。不是说相信爸爸妈妈是要等到30岁才能相信爸爸妈妈的，信任爸爸妈妈的，两岁就可以信任爸爸妈妈的。我还记得我们儿子家硕很小的时候，他大概可能真的还不到一岁，还是那么个岁数，那时候还在 Cincinnati。 我记得那一阵子你就是自己觉得啊自己生命不好啊什么的，然后神就跟我有一次，就是家属在旁边躺着，咿呀咿呀呀的，那还很小很小。然后神就说：“你会不会要求你的儿子 这么大的儿子要去做很多事情？当然不会了，怎么会呢？那意思就是说，神说你的生命到什么地步，我不会向你要求说你现在达不到的，你不应该用你现在达不到的一些东西来定罪你自己。但你知道，神都跟我这么说了，这话神还是没有听进去，因为那个时候不懂得福音，因为你不知不觉你就在看外面这个人，你就在看自己外面这个人的行为，你不知道你里面的那个跟神的那个距离，那个现在没有进到什么程度，你没有接受从他那里来的有些东西到一个地步，你就是彰显不出来有些东西来的。但神不定罪我们那一个，他鼓励我们要到他跟前来，来亲近他，来看的耶稣基督看得越来越真切。但他并不因为你今天没有达到那个地步就定罪你，就好像你今天是个小孩子，他不要求你达到你达不到的事情。所以呢，我说不要把神亲近神当作将来的事。我在这里讲什么？心理上的距离。你知道神离我们啊，每个人要从心理上的距离来讲，或者说神跟我们实际上那个距离啊，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你要想，神是不是给每一个重生的人都给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啊？然后他有没有说给使徒保罗的那个生命就比给我们的大一些多一些，所以你就不行，你的这个是，你知道吗？这个是不被看重的，他那个是不是这样子？他给每个人都是一样，只不过使徒保罗看得很清楚，他彰显的就很好，你越看不清楚你就不是。但是呢，今天就是他跟我们给的都是一样的，他跟我们的亲近程度，跟实际上的那个亲近程度，跟使徒保罗亲近程度是一样的。但是呢，当你我还在看镜外头的那个人，甚至在看另外一个那个黑暗的那个镜子里头，看那个里头的东西的时候，你我的心理的距离跟他就远了，心理的距离就跟他远了。这个心理就是两个亲近的那个程度，那个距离就远了。而那个距离远了以后啊，你就更不容易听着他的话，然后你就更容易上当受骗，而且你就会更有一种不被接纳孤单的这种感觉。但心理上你可以，任何一个人今天只要是重生的基督徒，你可以知道神多么的爱我们。他之所以用这种方式啊，为什么让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分享给我们？他就是爱我们到这个地步，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今天虽然还认识的不真切，但你可以相信他的。当你这样用一个相信他的态度来内心里来亲近他的时候，这叫做亲近神了。这是另外一个我所说的这个亲近神啊，心理上的，心理上跟神你觉得远还是近，这么一个东西啊。我说不要把亲近神当作将来的事情，就意思说你不要说等我的生命成熟了我就可以亲近神了，或者说不要等我以后怎么样了我那样子就可以亲近神了。不是的，亲近神是你今天就心理上就可以亲近他的。心理上这个亲近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你内心里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面前你才会看更清楚，他才可以告诉你，对吧？来到神的面前，这意味着什么？同时也意味着大家清楚啊，我们在这里讲的这个镜子好像有个镜子，但实际上就在讲物质的世界和属灵的世界中间的关联是什么样子呢？当你来到你神面前，我的意思，当你要来亲近神，内心里来到他面前来向他祷告的时候，你知道神可不在好远好远的地方，神充满一切，神就在这里头。所以你内心若跟他近啊，那真的就是跟他近，对吧？真的就是跟他近。圣经上真的是这么讲的啊。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就结束。哥林多后书3:12，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着的结局。这讲旧约圣经的时候，摩西对吧？他跟神讲话，他面皮发了光。但是那个时候呢，他里面还没有这个生命，他虽然跟神那样子亲近，但是那个好像那个光的渗透力啊，就是只能在他脸面上。但就这个呢，就把以色列人都吓坏了， 他们看耶稣面皮发光，他们就不敢，然后就给他，摩西就拿一块帕子把他挡住，这样。但是呢，那些人看不到一点是什么？看不到那个光过一阵就没了，因为他里头还没有基督的那个生命，对吧？但他们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几时就除去了。如果今天这个镜子上面啊盖了一个帕子，盖了一个帕子，这个帕子实际上就是你用律法的心态来看问题，那个律法的心态告诉你，你不像神，你不对，你不好，是不是？他如果除掉，你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你看没有？就好像这个镜子，这是描述的，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讲属灵的怎么在物质的世界彰显，是不是？我觉得对我真的是，我明白这个，我觉得更好像更清楚啊。就是什么东西啊，你犯错误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是因为你不是太清楚，这个就叫做犯错误的时候，你就更容易去犯这个错误。但是如果你很清楚，当你这么去做，这么去想，这么去，哦，这就犯错误的时候，你一开始犯的时候，你就可以打住，你说，哦，这就错了，行了，不能这样子。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说到底最后就是说，要学习啊，来看镜中的人，看镜中的基督，不要看你外面的，不要去看外面的，你要去看你外面的啊，一定会被定罪的，一定会上当的，这就叫做这样子，就不叫圣经里所说的顺服神抵挡魔鬼了。好，我们信息到这里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为我们来成就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今天可以敞着脸来看耶稣基督，就好像从镜子里头反照。主，感谢赞美你，就可以变成主的形状，好像主的灵变成的。主，当我们来这样子看的时候，主的灵真的是就把耶稣基督那个荣耀彰显在我们的心身上。主啊，不需要我们自己去操心怎么样去彰显，我们就需要关注单单的看镜中的耶稣基督。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多么简单的一条道路。主啊，来，但是我们求你来教导我们学习怎么样来顺服你，来抵挡魔鬼。谢谢主，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